当你在过去世累积善业时，如果那个善业被强而有力的智慧，例如观智所围绕，当那个业力产生今世的果报时，你就会成为立根性、具有智慧性格的人。再者，如果是像行舍智那样强的观智之业力产生今世的果报，你就会具有证悟涅槃的强而有力、敏锐的智慧。如果修行止禅与观禅，你将能快速地彻悟四圣谛。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佛陀如此开示：因此，诸比丘应当经常如此地反省自己的心。长久以来，这个心就一直受到贪嗔痴所污染。诸比丘，染污的心污染众生，清净的心使众生清净。在中部里有一部经，名叫《小业分别经》。禅师想依照那部经来解释业与果的多样化。经文说：一时，世尊住在舍卫城奇陀林几孤独园。那时，婆罗门学生须婆都提子来见世尊，与世尊互相问候。互相问候之后，他坐在一旁，问世尊有关业与果多样化的14个问题。为什么他会问这些问题呢？根据中部的注释，须婆的父亲都提婆罗门是焦萨罗国王的国师，由于都提在世时极端吝啬，所以死后投生为自己家里的狗。佛陀将这件事告诉须婆，并且要那只狗将他前世做人时所埋藏的宝藏挖出来，借此证明此狗确实是须婆的父亲投生的。这件事激起须婆对佛陀的信心，促使他来见佛陀，并且请问业报的作用。请聆听他所提出的14个问题。大师乔达摩，是什么因缘使人类有高下之分？人类有短命与长寿，多病与健康，丑陋与美丽，无影响力与有影响力，贫穷与富有，出身低贱与出身高贵，愚钝与理智。大师乔达摩，人类有这些高下之分的原因是什么？佛陀首先以简要的方式回答他说：学生，众生是他们自己所造之业的拥有者，业的继承人，他们起源于业，系服于业，以业为依靠处，就是业使得众生有高下之分。那时须婆如此请求佛陀详尽地解释，他说：对于大师乔达摩简要说明而未详细阐述的这段话，我不了解其中的详尽含义，如果大师乔达摩肯为我说法，使我了知大师乔达摩所说的详尽含义，我将感到非常欢喜。为什么佛陀会以闻法者无法明了其话中含义的方式来说法呢？那是因为婆罗门通常很骄傲，他们自认为是一切人当中最有智慧的。如果佛陀一开始就详细地回答，他们可能会说他们早也已经知道佛陀所说的道理。因此佛陀先简要地回答，当须婆请求佛陀详细地说法时，佛陀才逐一地回答其问题。大家想知道佛陀如何回答须婆的问题吗？如果想知道，请下一次继续听开示。 今天因为问题的回答很长，所以现在就开始回答这些问题。问题一：如何突破障碍？回答一：一般而言，障碍可以归纳为五种，也就是所谓的五盖。五盖就是欲贪、嗔恨、昏沉与睡眠、吊局与追悔，以及怀疑。由于他们障碍禅修的进步，所以称他们为盖。如果能克服五盖，禅修者就能稳定地进步乃至成功。克服五盖对禅修者而言非常重要，因此禅师想多加解释。五盖的原因是在长久的生死轮回中累积的无数烦恼，这些烦恼以潜伏的形态含藏在众生的名色相续流当中。五盖的静因是不如理作意，因此克服五盖的彻底方法就是完全地灭除一切烦恼，包括潜伏性的烦恼在内。克服五盖的暂时性方法就是运用如理作意。在此，不如理作意是指不适当的、方向错误的注意，或者是指将无常视为常，将苦视为乐，将无我视为我，将不净视为净的作意。如理作意则正好相反，乃是适当的、方向正确的注意，或者是将无常视为无常，将苦视为苦，将无我视为无我，将不净视为不净的作意。关于欲贪盖，佛陀在《增支部一法集》里如此说：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镜像，也就是美丽之相，那样有能力导致未升起的欲贪升起，或增长已升起的欲贪。对于不如理作意镜像的人，若欲贪还未升起，就会升起；若已升起，就会增强与增长。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不净相那样有能力阻止未升起的欲贪升起，或断除已升起的欲贪。对于如理作意不净相的人，若欲贪还未升起，就不会升起；若已升起，就会被断除。因此，想要克服欲贪盖的人，不应继续将人事物看成是美丽的，而要思维他们为不净。不净观可以大略地分为两种，也就是有生命体的不净观及无生命体的不净观。有生命体的不净观是指观察身体的32个部分，也就是头发、身毛、牙、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头、骨髓、肾脏、心脏、肝脏、肋膜、脾脏、肺脏、肠、肠间膜、胃中物、粪便、脑、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液、皮脂、唾液、鼻涕、关节滑液以及尿液。无生命体的不净观是专注于尸体的各种不净相。尸体的10种不净相是膨胀相、轻淤相、浓烂相、断坏相、食残相、散乱相、斩着离散相、血涂相、虫聚相、骸骨相。这些是克服欲贪盖的方法。关于嗔恨盖，佛陀如此开示：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丑恶相那样有能力导致未升起的嗔恨升起，或增长已升起的嗔恨。 对于不如理作意丑恶相的人，若嗔恨还未升起，就会升起；若已升起，就会增强与增长。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慈心解脱那样有能力阻止未升起的嗔恨升起，或断除已升起的嗔恨。对于如理作意慈爱的人，若嗔恨还未升起，就不会升起；若已升起，就会被断除。因此，若要克服嗔恨盖，就不应继续注意引起你嗔恨之对象的丑恶相，而应当修行慈心观，必须有系统地散播无私的慈爱给你自己、你所喜爱者、你既不喜爱也不厌恶者、你所厌恶者，乃至最后遍满慈爱给一切众生。你也应当学习宽恕他人，因为佛陀告诉我们，在无始的生死轮回中，没有一个众生不曾做过我们的父母与亲人。这些是克服嗔恨盖的方法。关于昏沉睡眠盖，佛陀开示说：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倦怠、疲乏、懒惰地伸直身体，饱食后昏沉及心软弱无力，那样有能力导致未升起的昏沉与睡眠升起，或增长已升起的昏沉与睡眠。对于心软弱无力的人，若昏沉与睡眠还未升起，就会升起；若已升起，就会增强与增长。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智力界、精勤界及不断精进界那样有能力阻止未升起的昏沉与睡眠升起，或断除已升起的昏沉与睡眠。对于勇猛精进的人，若昏沉与睡眠还未升起，就不会升起；若已升起，就会被断除。因此，若要克服昏沉与睡眠，就不应继续注意身心的懒散与倦怠状态，而应提振精神，精进地禅修。正是透过精勤不懈的努力，所以菩萨才能成佛。我们应当效法这种精进的榜样，也可以思维生老病死之苦、四恶道之苦、过去与未来轮回之苦等等，以激发应当精进修行的警惕心。当然，适度的睡眠、适量的食物及适当的禅修姿势，对于克服昏沉与睡眠而言也都是很重要的。这些是克服昏沉睡眠盖的方法。对于吊举追悔盖，佛陀开示说：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心不安宁那样有能力导致未升起的吊举与追悔升起，或增长已升起的吊举与追悔。对于心受到困扰的人，若吊举与追悔还未升起，就会升起；若已升起，就会增强与增长。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心的清安那样有能力阻止未升起的吊举与追悔升起，或断除已升起的吊举与追悔。对于心清安的人，若吊举与追悔还未升起，就不会升起；若已升起，就会被断除。若要克服吊举追悔盖，就不应去理会心的不宁静状态，而应当以平和、冷静、不动摇、清安的心专注于禅修的目标。如果能在行住坐卧当中都以正念与耐心如此地练习，定力就会越来越强，而能够克服 吊举与追悔，这就是克服吊举追悔盖的方法。关于怀疑盖，佛陀开示说：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像不足理作依那样有能力导致未升起的怀疑升起，或增长已升起的怀疑。对于不足理作意的人，若怀疑还未升起，就会升起；若已升起，就会增长与增强。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如理作意那样有能力阻止未升起的怀疑升起，或断除已升起的怀疑。对于如理作意的人，若怀疑还未升起，就不会升起；若已升起，就会被断除。因此，若要克服怀疑盖，就应当经常保持如理作意，思维一切有为法为无常、苦、无我，也应当经常思维佛法僧三宝的殊胜特质，在良师的指导下，谨慎地研究佛陀的教法，并且依照佛法而实际地修行止禅与观禅，这些就是克服怀疑盖的方法。佛陀教导许多克服五盖的方法，上述只是举出当中的一些例子而已。若想更深入地了解，请研读《三藏圣典》及参考《去尘除垢》一书。当禅修者经由修行止禅而达到禅那，或者经由修行观禅而获得观智时，他就暂时地克服了五盖。当他证得须陀洹果时，就永远地克服了怀疑盖。当他证得阿那含果时，就永远地克服了欲贪盖与嗔恨盖。当他证得阿罗汉果时，就永远地克服了昏沉睡眠盖与吊举追悔盖。这就是彻底突破障碍的方法。问题二：何谓明法与色法？是所谓心法与色法，或十二缘起之明色一支的明法与色法，又此二色法相同吗？回答二：关于明法与色法的知识是很深广的，详细解释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若想要清楚地了解它们，你必须彻底地研究阿毗达摩藏。在此，禅师只能简要地回答而已。明法，也就是精神现象，包括心与心所。心有89种，包括善心、不善心、果报心与为作心。心所有52种，包括一般性的心所，例如触、作意、思、精进等等；二、善的心所，例如信、正念、无贪、无嗔等等；三、不善的心所，例如愚痴、嗔恨、贪欲、邪见等等。色法，也就是物质现象，有28种，包括四大种色以及24种所造色，例如颜色、气味、营养素等等。它们可以依照来源而分成四类，也就是夜生色、心生色、时节生色以及时生色。至于十二缘起当中的明色这一支，根据经教的方法，这里的明是指果报心与其相应心所而已，不包括善心、不善心、为作心与他们的相应心所。这里的色主要是指业生色以及由果报心产生的心生色。然而无可避免地，时节生色与时生色也都包括在内，因为这两种色法 分别由上述那两种色法里的火大与实数所产生，因此这里的色就包括四类色法，所以色法与十二缘起之当中名色一支的色是相同的。问题三，据说佛陀对当时的信众所开示的大多是从思论、戒论、升天之论开始，然后观察信众的根基，给予开示诸欲的过患及苦集灭道之诸佛本真，请告诉我怎样布施才能获得好福报，怎样持戒才能不受地狱恶道烧烤，享有大功德。升天之论是什么？诸欲的过患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长。回答三，这种教法称为次第说法，佛陀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以这种系列来说法。对于戒与定都已达到清净的比丘，佛陀直接教导观禅，最初的五比丘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他们都证得须陀洹果之后，佛陀为他们开示无我相经，单纯只教导观禅，没有谈到戒与定。对于持戒已达到清净，但是定力还不够强的比丘，佛陀就从禅定的修行方法开始教起。小空经就是一个例子。在小空经里，佛陀教导世间的八定及灭尽定。对于持戒还未清净的人，佛陀就从戒开始谈起，例如意愿经。对于需要听闻布施论、持戒论、天论等的人，尤其是对于在家居士，佛陀才开示次第说法。至于获得好福报的布施方法，布施分别经提供我们许多这方面的知识。在那部经中，佛陀列举14种对个人的布施，从对佛陀的布施谈到对没有道德的人的布施，乃至对畜生的布施，每一种布施都有他的利益，但是接受者的德行越高，布施所带来的利益就越大。再者，即使布施给同一类的接受者，其利益还依照布施者的动机而有不同。例如以不期待回报的清净心所做的布施，利益高过以期待回报的不清净心所做的。布施可以由于布施者或接受者或双方的清净德行而得到净化，净化了的布施能带来殊胜的利益。因此若想由布施中获得殊胜的果报，应当具足五项条件：一、布施者戒行清净；二、所布施之物以正当的方法取得；三、布施者的心清净无染，也就是不期望回报；四、布施者对业果法则具有坚强的信心；五、接受者也是戒行清净。具足这五项条件的布施能够产生很大的果报。然而佛陀并不十分称赞这种布施，因为这种布施还会造成未来的投生，只要还有投生，就肯定还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佛陀赞叹另一种布施，他在《布施分别经》中如此开示：诸比丘，当一位阿罗汉以清净无染的心相信业果的殊胜，布施如法取得之物给另一位阿罗汉，那么此布施是世间所有布施当中最崇高的一种。 这种情况下有五项条件：一、布施者是阿罗汉；二、所布施之物以正当的方法取得；三、布施者具有清净无染的心；四、布施者对业果法则具有坚强的信心；五、接受者也是阿罗汉。这种布施不会产生未来世的投生，也就不会再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这就是佛陀赞叹说这种布施最崇高的理由。然而如果布施者还未证得阿罗汉果，他如何能行这种布施呢？在《南陀母经》当中，佛陀教导两种可行的方法。当布施者与接受者双方都已经远离贪嗔痴，或者当双方都在为了灭除贪嗔痴而精进修行，这种布施也可以算是最崇高的。这种情况乃是布施者在行布施时修行观禅，观照自己的名色法、接受者的名色法及布施品的究竟色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这种布施通常不会造成未来世的投生，若想解脱生死轮回，最好能行这种布施。至于持戒，比丘应当遵守比丘戒，在家居士至少应当持守五戒，能够终身谨慎地持戒是最好的，不时地违犯戒律则是不好的。在家居士若有适当的机缘，也应当持守八戒或九布萨支。所谓九布萨支，就是持守八戒时也修行持心观，这是《增支部九法集》里记载的。持戒可以避免人遭受地狱的烧烤之苦。当戒行被禅定与观智所围绕时，这种戒行变得更殊胜与有力，更能够避免人堕入地狱。如果能获得圣者所喜之戒，意思就是证得圣果，那么就决定不会再堕入地狱。